在上期节目中，王树增老师讲到，左倾领导者否认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式，在组织上排斥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在军事上推行错误的战略指导，导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陷入重重困境，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这就是世人皆知的长征。在长征开始之前，红军要做哪些准备？这期间究竟发生了哪些后人并不了解的事件呢？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继续做客百家讲坛，生动讲述长征开始前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系列节目《军旅作家王树增讲长征》第二集《出征前夜》，敬请关注。
上一讲我们讲了中央苏区面临的政治和军事的双重危机，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当时的中共中央做出了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但是放弃中央苏区意味着一个后方没有了。作为一个军事行动来讲，没有后方是万分危险的事情，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做好充分的准备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但时间又非常紧急，在当时紧急的情况之下，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准备。第一，政治上的准备。在做出大规模军事转移决定之前，当时的中共中央向全体红军官兵发出的号召是，绝不能丢失苏区的一寸土地。但是你现在决定要放弃中央苏区，所以说必须在政治上给我们的红军官兵，给苏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做出个交代啊。发表在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一切为了保卫苏安》，我认为是最早的关于长征政治动员令。关于为什么要放弃苏区，这个文章当中有这样一段话：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原始社会主义不同，就在于它不用一种固定的斗争方式来束缚运动，它承认各式各样的斗争方式。这样一段话呢，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那儿给摘下来的，翻译的有点生涩。实际上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转移，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这句话就是毛主席那些著名的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第二个准备是军事上的准备。军事上的准备最重要的是扩红，扩红就是扩大红军的意思。因为自广昌战役以来，红军官兵伤亡非常大，红军的部队严重缺员，那么要进行军事转移，要面临更残酷的战斗了，必须兵源要充分。但是有一点，当时的中央苏区里边可以参军的人力资源非常匮乏了，中央苏区里边的参军的青壮年已经达到17万人，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动员了。红军干部请毛泽东给他们做报告，帮助他们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毛泽东那时候正发高烧，得疟疾，他带着病去参加了一个红军动员参加红军的集会，在会上他讲了5分钟，5分钟只讲了一个意思，就是决心。这个决心二字可以概括那时候苏区军民所具备的勇气。毛泽东说，敌人要闯进来了，我们可以放弃眼前的一切，但是绝不能放弃决心。决心可以使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决心可以使我们重新赢得一切。 根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央苏区里边的瑞金和兴国两个县先后就有10万人参加了红军。这些10万农民的优秀子弟，一半人都牺牲在后来的征途之中。
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后，他们将穿越敌情复杂的陌生地带，与比自己多出数倍的国民党军队作战。人力的扩充的确尤为重要，然而放弃中央苏区就等于没有了大本营。此后红军只能在没有后方补给的情况下与敌军周旋。红军的这次献袭，临行前的准备工作千头万绪，那么对于红军来说，必不可少的准备又是什么呢？
第三个准备是物质上的准备。物质上的准备首先是得多带点弹药吧。当时中央苏区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工业，最初的兵工厂啊，里头有几台机床，那些机床啊还是国统区的那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运进来的。所以说那时候的兵工厂只能是利用废弹壳做一点子弹，后来慢慢的可以做雷管、做炸药，修理一下从前方缴获来的已经坏了的枪支火炮。那么在转移之前，他们最需要急迫生产的是手榴弹。为什么？红军是善于近战的，近战就是要靠手榴弹的。没日没夜的加班生产，李德啊曾经检查过3颗手榴弹的制造质量，突击生产出来的，在一个空场试验这手榴弹，第一颗扔出去了，半天不听动静，等不及了上前看一看，还没走到跟前呢，嘣，裂成了2半，没有任何杀伤力，再扔一颗扔出去了。这次更惨，连崩的一声都没有，死活不爆炸。第3颗扔出去了，这次爆炸了，声音也不错，但是爆炸的时候不对，刚出手就爆炸了，差点没给李德炸死。李德当时很高兴，对那个负责军工生产的红军干部说，哎，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今天3颗手榴弹，第一颗炸成2半，第二颗没炸，第3颗爆炸了，这说明你的合格率是50%。同志们呐，你们能保持这个比例吗？红军干部咬牙说能。就是这些兵工厂的同志们的加班加点的连夜苦干，在红军长征出发前一天，有146万发子弹和7600枚手榴弹下发给了部队。中央苏区啊，还有个银行，行长是毛泽东的弟弟，叫毛泽民。1932年呢，这个工农银行啊，在一个秘密的山里边，找到了一个山洞，当做这个工农银行的金库。这个金库里啊，金银财宝、金条、金锭、银元、银锭、首饰、金戒指、手镯，凡是值钱的东西那里全有，基本都是红军作战打下县城或者乡镇缴获来的，还有国统区的各种各样的钞票都在金库里边。但是当国民党军逼近中央苏区核心的时候，毛泽民就找到了负责政府工作的毛泽东，跟他说，说他在准备把金库转移一下，那地方不安全， 毛泽东想了想说，我看还是分散给部队吧。毛泽东的意思说，转移到哪儿都不安全。于是毛泽民带着人打开了山洞，一挑的一挑的把那个金银财宝挑出来，分配给了各个军团，各个军团又把一部分分散给了每一个官兵携带，携带在官兵身上的这些金银财宝，事实证明在长征当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至少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红军官兵可以在沿途用此购买吃的和其他的生活用品。还有第二条更有用处，红军官兵只要一负伤就要被留在当地，这些揣在身上的虽然不多，一把银元或者一个金戒指会足以使受伤的红军官兵能够活下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中央国军在完成四渡赤水之后，又迎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这就是横在他们面前的两条大河，金沙江和大渡。如何突破这两条被称为天堑的湍急河流？而在飞夺泸定桥的过程中，又到底会有怎样不可思议的故事？著名军旅作家王树森精彩讲述红军长征中的传奇，飞越天堑，敬请关注。山高人为峰，红塔集团。凯迪拉克 SLS 赛威，尽显从容。Cadillac 全新车型恭迎试驾。
思念金牌水饺，好功夫，好材料，自然好味道，让世界尝尝中国的味道。思念金牌水饺。
进来。
据经历过长征的将士回忆，长征出发之前是否应该进行军事转移，中央红军内部依旧存在分歧。当时除了中革军委领导层的少数人之外，包括中央红军的高级将领们都不清楚军事转移的具体计划。中央红军主力要放弃中央苏区，是否意味着全部撤离？要不要有留守人员？如果有留守人员，谁又该留下来呢？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红军主力撤离之后啊，必须留下一部分领导干部和少量的部队坚持战斗。这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在红军主力撤离的时候，他能够阻击敌人，迟滞敌人对苏区占领，也迟滞敌人的主力部队对红军主力的追击。还有一个是政治上的意义，就是避免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或者是感觉是完全放弃了中央苏区，因为我们还留下了一些部队和干部。那么留下谁啊？当时留下来的这个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最先被确定留下的领导干部有这样几个人，有项英、瞿秋白、陈毅、贺昌、陈潭秋这些。博古找到了陈毅，跟他说，考虑到你啊在江西闹革命七八年了，军内地方你还都活动得开，决定把你留下来负责军事指挥。那时候陈毅啊是江西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他在兴国 前线指挥阻击敌人作战的时候，胯骨被打伤了，伤的是很严重。他被抬到了中央苏区的医院，抬到苏区医院，他才发现所有的医疗器械都装了箱子了，这他才知道中央红军要走。说在周恩来的安排之下，迅速给他做了手术，手术使他十分痛苦，很疼痛。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之后，当陈毅勉强拄着棍子能够站起来的时候，他有幸带领少数官兵成功地突围脱险，进入了赣南深山老林当中打游击。当时的环境是十分艰苦，国民党军不断地进行清剿和进行严密的封锁，红军官兵不但要和敌人作战，还要面临极度的饥饿，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当时陈毅的伤口严重化脓，一直徘徊在死亡的边缘，但是他是一个优秀的红军指挥员和优秀的共产党人，他即使意识到自己要死了，他还留下这样的诗句：死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取义成文寻常事，人间重变自由。这样一个著名的红军将领，他能够活下来，看到革命的胜利，无论是一个革命者的意志，还是人类生存的极限，都是一个奇迹。瞿秋白啊，在红军出发的时候，他才来苏区，也就是半年多的时间，来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育部长。这是一个气韵谦和的人，比较清瘦。他曾经用优美的文字翻译过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著作。红军出发前的时候，由于他是政府官员，所以他参加的会议是毛泽东主持的政府一个会议，会议上宣布了走留名单。瞿秋白意外地发现会上宣布的那个跟随红军长征走的那个政府官员名单当中没有他。实际上他已经做好了长征的准备，在这之前他给自己打了好几双草鞋呀，准备走路的。把瞿秋白同志留下来的原因是，他说他有肺病，不适于行军。红军走了，瞿秋白把自己的那匹马送给了徐特立老先生，让他在长征路上骑着。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几个月以后，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福建省长汀县被捕，面对敌人的审问，他说：我不会出卖我的灵魂和我的性命。1935年6月，蒋介石亲自发来的在闽地就地处决的电报到了。刑场是在长汀县城西门外罗汉岭下的一片草地上，徐如白从容地走到那里，然后坐在了青草之上，对身后的持枪手说：就在这里，开枪吧。数粒子弹穿透了共产党的血。除了留下的中央分局的领导干部之外，还留下了一部分 红军的军事和政治指挥员，其中有一个人叫刘伯坚，他是红五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出发之前他突然被改成了赣南军区的政治部主任，留下来指挥部队就地阻击敌人。中央红军主力撤离瑞金，在于都渡过的那个桥，就是刘伯坚带领少数官兵修建的，正是中央苏区桂花飘香的时候。但是当时的气氛相当的压抑，刘伯坚和他的战友们一一握手告别。1935年2月，在突围的过程当中，刘伯坚的左腿受伤背部，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刘伯坚坚贞不屈，最后被国民党杀害于大余县城。刘伯坚就义前，敌人把他带上的镣铐游街示众，通过大余县最热闹的街道，而就在这镣铐之中，刘伯坚为我们留下了那首著名的带料诗：带料长街行，盘山扶盘山，世人争瞩目，我心无愧作。带料长街行，料声何铿锵，世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料长街行，志气欲先昂，拼作阶下秋，工农齐家。当时留下的很多领导干部，绝大部分后来都牺牲了。这些领导干部当中，有参加过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何树恒，当时他任苏维埃政府的工农检查部长，1935年2月24日在转移途中被杀害。牺牲的还有贺昌，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部的副主任，1935年3月5日在突围的时候遭到了国民党的伏击牺牲。牺牲的还有毛泽泰，当时他任中央苏区的中央局的秘书长，1935年4月26日在瑞金附近遭到敌人伏击，重大牺牲。
据史料记载，毛泽东也曾经被列入留下的干部名单。当时任李德翻译的吴秋全回忆道，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被留下，结果就很难预料了。1934年10月初，前线传来的消息更加令人焦虑，国民党军前方部队距离瑞金越来越近了，大军压境，中央红军离开的时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那么队伍的编制如何确定？部队又将带着哪些家当离开中央苏区呢？
1934年10月10号这一天，中国军委下达命令，组成两支军委纵队。军委的第一纵队是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还包括炮兵、无线电、医院、运输部门等等。李德、博古、周恩来、朱德等跟随第一纵队。第二纵队是以中央党政机关组成的， 中间包括总工会、团中央、后勤部门、卫生部门等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跟随第二纵队行动，两个纵队加起来，再加上民工和挑夫，大约有10000多人。也就是在10月10号这天晚上，两支军委纵队离开了瑞金，向于都集结。除了在前面坚持战斗的红五军团之外，所有的红军主力都接到了撤离阵地的命令，集结。这些接到命令的红军主力部队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军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苏；还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随行的物品非常的庞大，当时啊，中央啊调集了，中央有个教导队，有3000多官兵，说你们3000多官兵啊去到军委抬东西。结果这个教导师一去以后可是发愁了，因为当时啊，中央、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政府啊，要求把所有东西都带上。这个命令意味着什么啊？机床、印刷机、石印机、缝纫机、粮食、盐巴、通讯器材、弹药，所有的东西都带着。那个野战医院的同志啊，认为啊，这次红军啊转移啊，就是在那个苏区旁边兜个圈还回来了，所以连给那个伤员那使用的那个便壶都带着，甚至中央机关那个桌椅板凳文件柜都带着。这个物品堆积如山啊，你再来3000官兵他也搬不动啊。于是当时就下了个命令，说的不行，拆了重来，重新打包，该扔的扔掉，每一个包不能超过50斤，背着行军的呀。于是拆了重来，拆了重来之后，精简又精简之后，还有1000多弹。所以说，后来美国的记者斯诺形容当时情况叫做整个国家踏上。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的所有的主力都汇集在于都河边，等什么？等天色暗下来，要夜间行军，白天行军不行，因为有飞机的侦察，就等待着黄昏到来，然后渡过于都河出发。这时候在县城里边，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走进了一家小酒馆，要了一壶酒。这个酒字啊是彭德怀出的，1元。这两个人都不喝酒的，但是那天那一刻他俩把这个老白干给喝光了。彭德怀心里是非常的，他是军事指挥员，眼看着自己和用官兵们的血和肉来创建的苏区就要丢掉了，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他心里很愧疚的，同时他也很愤怒啊。他跟李德吵过架的，他说：“李德，你不懂军事，你不懂打仗的。”李德反驳说：“李德说的不就是把你的军委副主席撤了吗？你在找我麻烦。”当时彭德怀勃然大怒，拍案而起，他觉得受到了侮辱啊！他说了一句：“说你下流无耻。”然后对站在旁边的翻译伍修权说：“把这话翻译给他。”但是这一切现在 说起来一切都晚了。彭德怀最惦记的是他那些还在躺在医院的一些伤员们，这些伤员绝大部分都是广昌战役，就是最后一场战役负伤的，他们没法跟着上路，留下来九死一生。所以说彭德怀下过一个死命令，要求干部们到医院去，凡是红三军团的只要能够抬着走就抬着走，只要能够走的一定要带他们上路。这个命令救了不少人呢。直到建国以后，那些战争的幸存者们往往都回忆说，彭总当时的一个命令让我活下来了。因为当时留下的伤员在国民党军占领瑞金之后大部分都被杀害了。也是这个晚上，仍然在北线阻击敌人的红五军团终于接到了撤下阵地向余都集结的命令了。红五军团的军团长叫董振堂，原来是个国民党的将领，后来起义的，他赶紧把部队撤下来，然后把营一长干部集合在一个大庙里边，请参谋长刘伯承给他们讲话。刘伯承原来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但是此时此刻他已经被李德贬到了红五军团当参谋长了。原因是刘伯承是坚决反对李德的那种军事指挥，李德也反驳他，李德说你水平不高，你的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这李德的原话。但是在红军官兵心目当中，刘伯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大家都知道一个故事啊，1916年护国战争的时候，刘伯承的眼睛作战中负伤啊，就在战地上没有麻药的情况之下，就给眼睛做手术啊。做完手术医生都浑身大汗啊，问他疼不疼，刘伯承说的才70多刀小意思。在那个大庙里，刘伯承对他红军团官兵说，不要认为中央苏区丢了，革命就失败了，我们失败是军事上的指挥失令，我们有信心革命一定能成功。红五军团是掩护军委纵队的后卫部队，我们要准备付出牺牲，要不惜一切代价来保证军委阵地安全。终于天黑了，余都河上挤满了过河的部队，当时参加战略转移的部队总数大约在86000多人。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的文化心理是谁塑造的？什么时候塑造的？我认为应该追溯到春秋战国，追溯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先秦诸子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墨家关注社会，留下了社会理想；道家关注人生，留下的是人生态度；法家关注国家，留下的是治国理念；儒家关注文化，留下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挺三国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舍与得，感悟智慧人生，舍得酒。
作为男人，父亲说要成功，母亲说要实在，妻子说要浪漫，事业家业，我的双业，双业家具。
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尺度把握人生。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如此庞大的红军队伍就要踏上征程，虽然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央红军官兵都不知道自己要走多远，要走多久，要去哪里。在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前，没有发生混乱和惊慌，红军官兵身处巨大的危机之中，仍然能够从容不迫地一一打点行装。田野中依旧是一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景象。中央苏区人民对中央红军官兵的情感是深厚的，十颂红军歌曲至今还在广为传唱。红军是带着使命，更是满怀悲壮离开中央苏区的。那么军民之间依依惜别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这个天黑下来就是一个离别的时刻。红一军团24团政委杨成武在送行的百姓当中发现了他的房东，房东三个儿子都送到了红军的部队，其中两个儿子已经牺牲了，还剩下一个儿子。老房东老大娘就想在最后的时刻再看一眼他唯一的儿子，但是没找着，人太多，看见了杨成武。大娘一把把他抱住，塞给他一个白布的一个布包，里边有两块还热着的红薯。杨成武把红薯收下了，跟大娘说了一句话，说再见了大娘，我们总要回来的。18号下午黄昏的时候，毛泽东也到了于渡河的渡口，他的行装很简单，一袋书，一把雨伞，两条毯子，还有一块油布。毛泽东在河边徘徊了一会儿，很快消失在渡河的人群当中。根据预先制定的计划，中央红军准备突围之后前往湘西，和活动在那里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后来被全世界都称之为长征的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就这样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中国红军、工农红军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铁一样的纪律，因为具备了这两个素质，所以在万分危机的时候他们依旧能够从容不迫地打点自己的行装。他们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每个人都坚信自己跟随的是一个了不起的部队，每个人都坚信自己做的是人世间了不起的一项事业。那么由这样一群人组成的部队，历史证明无论遇上什么样的千难万险，他们都将无往而不胜。那中央红军要突围了，四周是50-60万国民党军队，把整个中央苏区围了个铁桶一般的严实。那么中央红军到底要在哪里才能打开一个突破口突围出去呢？下一讲我们将讲到中央红军如何突出重围的。谢谢。
是什么赋予它无上魅力？是全球领导者的一致推崇，传奇的历史佳话。精益求精的安全，无微不至的豪华，创领时代的科技，卓越的商务伙伴，还是纯粹的操控乐趣，唯有亲身体会，方能洞悉真谛。梅赛德斯奔驰 S 级轿车传奇座驾。
强，更优，傲优，哇 ！Air Good， 傲优如品。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左倾错误军事战略指导而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踏上征程，开始战略转移。在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中央红军为什么选择从南线突围？面对敌军铜墙铁壁般的封锁，一支数万人的庞大军队如何撕破敌人的防线？军旅作家王树增为您倾情讲述长征路上惊心动魄的大行动——突出重围。